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说到祷告，你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会为自己祷告，会为家人祷告，我们也会为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哦。然而祷告的生活是需要常常操练的，有时我们会觉得祷告不蒙垂听，又或者是上帝既然什么都知道，我为何还要祷告呢？我们的祷告绝对跟民间信仰好像来到上帝面前去求福气，去把代办事项告诉上帝一番呢就走了。不，在祷告中呢，我们会更加的去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你说我不知道如何祷告，其实祷告并非需要华丽的言辞，又或者对于圣经非常的熟悉哦。祷告只是需要一颗愿意祷告的心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，来亲近神，来向神倾心吐意，来聆听神对我们的旨意。刘文非常喜欢读诗篇，就是因为诗篇就是诗人对上帝的祷告。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我建议你也可以经常的来读圣经当中的诗篇，学习如何的向神发出由内心深处的求告。好，我们先来读这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的能力，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、祷告、代求、祝谢。祷告的能力，上帝很清楚我们的需要，因此他就及时供应我们。不过，许多却是透过别人的代祷。上帝盼望信徒平日养成彼此代祷的习惯。一位英国牧师告诉他的儿子，他们教会里有一位宣教师奉派到极远的斯里兰卡，在那里吃尽苦头，还时常会遇到毒蛇。牧师的儿子弗雷利只不过5岁，就时常担心宣教师的安全。那天晚上，他在床前祷告，亲爱的上帝，请你多多照顾普莱斯小姐，让她不要被毒蛇咬了。这个幼儿的祷告果然产生效力，因为宣教师有一天聚会后回家途中遇见一条剧毒的小蛇，那蛇不怀好意，守候在路边摆好姿势，准备攻击过路的行人。但不知何故，一见到普莱斯就没入草丛中。普莱斯姐妹很感激上帝保守她脱离险境。隔没有多久，他收到牧师的来信，告诉他，小弗雷利总不会忘记为你祷告。大约半个月前，他恳切求助，叫你不受毒蛇的伤害。宣教师算了一下，发现 那一天正好是他差一点被毒蛇咬伤的一天。他很高兴知道上帝垂听幼儿恳切的代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当主让我们想到某一个人的需要时，请立刻为他祷告，你必能够体会到祷告的能力。垂听祷告的上帝也会呼召更多人加入代祷的行列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，让我们可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地向你祈求感谢和赞美。有时我们所祷告的似乎迟迟未蒙应允，但求你使我们不灰心，更多地为他人代祷，在祷告中经历与你更亲密，也经历祷告的大能，信心能够更成长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《祷告良辰》。
我望旅途总不延迟，我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、事工、讲道与朋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38章，司布真100多年前的讲章啊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受苦当中，盼望这一篇信息带给你安慰，给受苦的你二上帝的看顾。司布真传讲真理时，并不是站在诠释圣经的权威地位，有时候他说，我不知道如何解释，我不知道这事如何发生，我不知道这事与那事如何产生关联。他常当众承认自己不懂，怎么讲下去？他说，我相信，按着所信的讲下去，本文信息就是例证。虽然如今无法查出传讲的日期与地点，信息仍然在弟兄姐妹间广为流传。即使他过去了，他所传讲的信息仍继续帮助人。司布真以以西结书第一章15到19节讲上帝的看顾。以西结书第一章15到19节说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四轮都是一个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，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。至于轮网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，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，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都上升。本章为信息的整理。这段经文隐喻上帝对我们的看顾，我相信借经文按着上帝给我的负担传讲，对弟兄姐妹会有帮助。我相信这段经文与马太福音第6章34节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相呼应。你若忧愁沮丧，上帝再次提醒我们，他看顾我们。他给小乌鸦食物，给百合花装扮。当我想到许多弟兄姐妹生活遭遇的问题，上帝感动我，今早与你们分享他的看顾。上帝的看顾是奇妙的作为，不是得到供应才是有主的看顾，而是整个过程都有他看顾。首先，经文里不断提到轮，上帝借由给以西结的启示提醒我们，上帝的看顾如同活动的轮，轮子不断的转，人生的遭遇也如轮子，有时在轮子上方，我们高高在上，有时在轮子下方，我们贴着尘土，有时我们升上高空，很快又坠入低谷。世事像轮子一圈又一圈的转，有时健康，有时生病，有时欢呼，有时难过，有时丰收，有时缺乏，有时伟大，有时低贱。无论轮子怎么转，轮轴中间的那一点永远不改变。无论我们的人生转到哪里，上帝的看顾永远不变，他的慈爱与怜悯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万事都会改变，他的慈爱与怜悯永不变。在困难、缺乏、难过之中，最重要的是，上帝是你一切遭遇的中心点。这段经文里的活物是天使，天使或向上或移动，无不遵照上帝的吩咐。上帝对我们的看顾由天使执行，这是奥秘，我无法理解。我相信天使是听从上帝命令工作。我将大部分的服事归于圣灵的感动， 而有一些小意念的启发，圣洁的提醒，情绪起伏得平静，我想是天使的作为。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听凭主吩咐，可能在我们四围护卫，抵挡住仇敌的攻击，避开情欲的引诱。这样的天使观，我也不确定对或错，请你们判断吧。也许我的想象力太丰富，有时在深夜仿佛看到天使在我身边，有时我坐一马车外出讲道，马蹄踏在石头路上，我听到另一种回响，可能有天使在护卫。不管我的经历如何，让我们回到圣经，上帝派遣天使护卫我们。上帝的眼目一直看顾我们，无论我们在何处，无论我们在屋内或屋外，上帝的看顾一直与我们同在。你以为你是无用的人吗？上帝的眼目一直看顾着你。你问上帝有多少眼睛，怎么能同时看见每一个人？天使有四个脸，同时看东西南北。天使能看顾四方，上帝更能同时看到各地。无论你在西伯利亚受寒，在瑞典冻原受冻，在澳洲沙漠干渴，在矿坑深处，或在大海的狂风大浪中发昏，上帝都在看顾你，他对你的看顾无所不在。你们当中有人的孩子或亲人在远处，上帝依然看顾他们。云柱火柱绝对不会遮蔽上帝的眼目，他仍然在引导。伟大的植物学家帕克曾在撒哈拉沙漠遭遇盗匪，劫走他所有的财物，剥光他身上的衣裤，把他遗弃在沙漠里。他赤身露体地在烈日下走着，终于因干渴无力而不知倒下。忽然眼前一团绿，爬过去看到一片沼苔。他后来写道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植物，这是上帝荣耀的工作，他在这里。即使周围有毒蝎、毒蛇，遇到强盗埋伏，我大叫，上帝在这里。有沼苔，下方就有水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主在看顾，即使在战场上、地震中、坟墓或各样的危险里，他都看顾。上帝的看顾始终如一，不会某时多看顾一些，某时少看顾一些。他不会这样看顾，那样不看顾。要了解上帝的看顾，你要整体看，不能切开看。例如看约瑟的一生，不能因约瑟被卖就以为上帝的作为往后退。约瑟被下了监，以为上帝的作为又往后退。他被遗忘，上帝的作为再往后退。私欲赏识他，上帝的作为往前进。他当埃及宰相又往前进。上帝又不是在下西洋棋，他在约瑟身上的安排是一贯的。有人在苦难中以为被上帝恶整。著名的女作家莫尔有一次去参观绣毯店，她写道，织工将绣毯吊在空中织，我走上前端详，说一点都不好看。织工说，这张是我们店里最美丽的绣毯。我又看了一阵子，说实在说看不出你在织什么，一片杂乱。那织工说，夫人看的是背面。我们也是如此，经常看错面，越看越迷糊。你问我为什么会受苦，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？我说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上帝在这些事上有美意。你说，你教我怎么看？我说，你在地上看的是反面，在天上才能看到正面。经文提到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，水苍玉是带着微绿的蓝色，是海洋的颜色。海洋是动态的，永远在运动。你登上高处看海浪，无论白天晚上，在你看得见或看不见时，它都在动。上帝的供应如同海浪，没有人可以叫海浪停住，没有人能够叫洋海静止。上帝的看顾有他的大能，无人可挡，无人可控制，无人可管理，无人可引导。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让上帝做工，仿佛人有能力可以直通上帝的宝座。 这是可怕的谎言，上帝一定会败坏他们。他们还有许多谎言与伎俩，声称来自上帝的祝福，带来成功与辉煌。我不想花时间讲他们，你们要查验，不要轻易被骗。上帝的祝福经常出人意料，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原先所求所想。要经历上帝的看顾，需要等候，需要信靠。遇到信仰难解的结，世人喜欢一刀砍断，信靠上帝的人面对难解的结，会期待上帝阐明，看他如何解开。不要为恶人发财而心怀不平，不要为小人高升感叹了无公义，不要为坏人得胜而抑郁寡欢。这时问上帝理由，上帝一定不会给答案。即使他的脚步在海中，他的道路在风暴中，我仍愿与他同行，他与我同负一轭，成为我的理由与答案。人虽弯曲，上帝的看顾不弯曲，上帝的工作直往前行。上帝的旨意很早之前就已经定定，上帝的工作一直往前行，上帝立下的根基一定会完工。有人说上帝会改变他的作为，这种人根本不认识主。若说上帝的作为有不好改为好的，上帝怎么会有不好呢？若说上帝的作为从好的转为不好，上帝怎么会放弃好的呢？上帝完美而且永不改变。有人说上帝所造的地球在改变，海中有山隆起，山会倾倒成平地。我说上帝容许这些事情发生有他的目的，这些现象显示环境会改变，他的能力不改变。世人用泥土、石头、木头、金属制造偶像，因为他们以为上帝会改变，想用偶像来固定上帝。其实上帝不改变，不需要用偶像去代表。经文又提到轮网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，这预表上帝的看顾高而可畏，令人敬畏。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，像是人的罪行、邪恶、帝国主义、权力腐化、残酷的战争、传染病横行，都有上帝的旨意在其内。上帝的主权对人类意志选择的影响，我没有能力看清楚，没有能力去了解，也没有能力去说明。许多聪明人喜欢将这些问题当成脑力的竞技场，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大脑再怎么聪明，也一定说不清这些问题。就像我从教会可以走某一条路回家，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回家，你问我你要这样走或那样走，有多少成分是你的选择，多少成分是上帝的主权，我答不出来。上星期主日聚会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临时受到感动，走圣玛丽伍德诺街回家。没想到街上有个年轻人在等我，问我福音的问题，之后决志信主。这是上帝的引领吗？是的，我感谢上帝。这是我正确的抉择吗？是的，我感谢上帝。我相信日光下每一粒尘埃在空中的移动都经过上帝的许可，汽船驶过海面划出的浪花痕迹，如同太阳在穹苍运行的轨迹，鼓风机扬起的康比，其移动的路径如同众星在天空运转的轨迹，玫瑰花苞上毛虫咬过的伤痕有其法则，如同瘟疫流行的扩散路径，白杨木残叶在风中飘落有其规律。亲爱的朋友，你要相信上帝与他的真理，信上帝与不信上帝的截然不同。相信上帝有主权，同时相信上帝会改变的是困扰的人、迷惑的人、摇摆的人，乃是不信之人的摇摆。上帝绝对不摇摆。最后有人问过，你相信命运吗？命运是上帝的引导吗？命运是什么？人以为遇到什么事情就是命运，上帝的引导是什么？就是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上帝的目的。听得出不同吗？上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 命运没有目的，上帝的旨意有目的。这不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，而是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不同。命运看不见所发生的，上帝看见一切。上帝的引导不是命运，发生什么事都有上帝的美意。上帝所拣选的人，任遭何事必有主的美意。轮网满了眼睛而非盲目，我们只有两只眼睛，很多事情看不清。上帝的看顾满了眼睛，他看得非常清楚。我们不知明日将如何，他知道，他引导。我们不知哪些决定对我们有害，他知道，他拦阻。我们在何等软弱的光景，他知道，他扶持。我们在何等自控的光景，他知道，他赦免。我们在何等迷失的地方，他知道，他引领。我们若自以为有能力、有财富、有自信，他知道，他让我们知道，离了他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不是在苦难中咬紧牙根说不痛的人，我们相信苦难有上帝的美意。什么美意呢？我若不知道，我等候他来显明。他是我的藏身处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困难时走在他的隐蔽处，黑暗中在他身边得安息。这一刻脱离痛苦的捆绑，无论狂风呼啸，上帝是我的磐石。无论崎岖道路多漫长，这一刻上帝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凯歌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孟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